那么他的工作呢就讲得通。但是呢，第一，那个时候这个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出来，第二，这样的工作呢，他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其实是辩护错了方向啊。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人，比如说动画片中，同时期的艺术家里面，比如说动画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连环画中的山乡巨变，其实都照搬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城市，比如说《大闹天宫》照搬了京剧，对吧？京剧的城市。那个山乡巨变照搬了比如说点石斋画报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城市，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呢，有一个好处，他们的对象都是政治性的，而且呢这个都在这个题材上为自己获得了合法性的辩护，所以潘先生这样的一个画法就没有得到承认。最后呢，直接就影响了动画片在50年代的拍摄，那么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当时为什么这个当时有人会看上九色鹿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人叫钱嘉俊，钱嘉俊其实是这个中国动画学派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么在50年代中期，钱嘉俊拍了一个片子叫《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朋友有人看过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画，现在被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动画。但是呢，就是后来当动画界的人呢，就批评他说：“你这个东西太照搬苏联的粘土风格和纸绘风格，没有中国特色。”那么这个钱先生就是说卯足了劲，我要拍一个中国特色的东西。结果呢，他就选了潘先生的这个东西。结果潘先生的这个问题连带了钱先生的这个问题，九色鹿在50年代就没有拍成。于是呢，这个80年代呢，这个钱先生呢，最后这个再和人重新拍了九色鹿。那么这个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九色鹿拍完了之后呢，是不是成功了呢？我们现在的角度，它是一部很好的片子，但是呢，在当时仍然有人批评它，批评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呢，叫盛特，他原名叫盛特伟，特别的特，伟大的伟，笔名叫特伟。那么在80年代呢，这个特伟在上海上影厂，这个上海美影厂的一个工作当中呢，他就谈到了这个九色鹿这个片子。特伟应该是就是说没有任何偏见的去批评，当然具体我不懂，但是我认为在当时的语境当中，因为是新时期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么他对九色鹿是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看一下。九色鹿运用敦煌壁画的形式，应该说是对于美术电影创作的提高和美术电影理论的发展是很有特色的，剧本的基础也不错，但从影片来说就觉得人物缺乏鲜明的性格，九色鹿的善良流于一般，不太能感动人，人物关系如对国王和王后的处理也没有摆对，开展不太顺畅，高潮起不来，因此影响了主题思想的深化。我们通常会，当然现在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九色鹿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九色鹿在80年代拍了以后，作为非常重要的中国动画学派的这样的一个提倡者，特伟却说九色鹿拍得不好呢？那么我们觉得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九色鹿继承了这个潘吉子先生特别重视形式本身，却并不关心动画主题的 特点。简单的说，他在九色鹿在美术实验上是先进的， 但是呢，在内容实验上并不先进。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这又是特定时代的这个精神所决定的，或者时代的支配思想所决定的。那么，在敦煌艺术中，九色鹿壁画呢是被宗教和支持这一宗教的政治力量所支配的啊。那么，在17年文艺当中呢，改造过的九色鹿故事，实际上实际上是受到中国当时社会主义政权和基于阶级斗争、人民性这样的一个力量，所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就没有出来。然后呢，在80年代的时候，阶级性不再是人民性的标准，于是九色鹿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塑造的集体精神的力量。那么他试图歌颂一个东西叫做大爱。那么从形式要素来讲呢，这个动画片的形式上是非常好的，它几乎把所有17年美术片的传统都调动起来，在画风上敦煌壁画的风格以及这个民间年画和工笔画的这个明艳重彩风格结合在一起。那么在内容上，传统的宗教主题被民俗气质的这个细节给冲淡了，尤其是几乎他抛弃了乌鸦作为这个九色鹿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是被用了这个黄鹂鸟啊，对，黄鹂鸟替代了，这个非常喜庆的黄鹂鸟替代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九色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尾曲，不知道各位朋友听过没有啊？这个是钱嘉俊自己写的一个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很有意思，它并不是一个佛教的主题，那么而是一个昆腔的故事，然后呢结合的是一个蓬莱的意象。那么这个摆脱了追杀得到自由的九色鹿呢，跑到了向往的这个隐居的蓬莱境界，成为了逍遥神仙啊。那么他摆脱了权力的残酷，对吧？这似乎是新时期早期啊，对，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建国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艺术与权力关系的某种想象性的隐喻。似乎这个九色鹿就像这个艺术家一样，他摆脱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在的对内容的规定性，可以自由实践自己的艺术形式。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摆脱了具体内容和矛盾冲突的艺术形式达到了实验的极限，却又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内容上的对大家的共振。其实如果你们去看动画片，你会感觉这个动效是非常好看，但是故事是说教意味浓厚的，平淡的啊。这个九色鹿的动画片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九色鹿的动画片试图把当时17年当中大众媒介非常重要的连环画的东西搬上荧幕的时候呢，连环画家开始转向九色鹿的创作，也就是传统的创作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刘雨莲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刘雨莲是80年代，他是上海人，也是上海人，是新美术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贺友直先生的这个学生然后刘雨莲呢他很早就得了一个很大的奖，他是这个主要是从连环画开始的。那么他画了一个连环画叫《风》，后来成为新时期伤痕美术的代表作品。我们知道伤痕文学，对吧？如果对文学史有知道，比如班主任呢，伤痕呢，他有伤痕文学，然后他是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那么，他考取了连环画专业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这个喜欢上了传统敦煌艺术，于是呢，他开始借由敦煌的主题反过来在纸媒上创作的九色鹿。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刘雨莲创作的九色鹿和动画九色鹿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动画的明艳欢快的写实的风格，被这个刘宇濂的这种阴郁的色调和这个截取主观角度对敦煌壁画进行观看的复制所替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刘宇濂表面上这个摆脱了这个连环画的写意风格，但也摆脱了动画的民俗和民族传统，那么这个反而走向了真正的对深入传统的这样的这个绘画的媒介的这个表现啊。那么刘宇濂后来成为了敦煌临写的艺术的专家，那么九色鹿的故事呢，是他这个从这个新的激进的美术转向传统美术的一个中介啊。那么由此，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个分享的就差不多到结束了。那么最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九色鹿的这个传播在各种媒介，连环画、插画书、动画片上的传播呢，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民族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有一个概念，但是你们会发现在实践当中，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最早呢，当然是强调人民性、阶级性，不强调汉族特点，强调中华民族的特点。那么后来呢，在80年代呢，民族形式呢，实际上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的形式意义、形式美感。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九色鹿所这样的一个形象在各个媒介中的变迁，它到底是需要通过内容为中心来进行表现呢，还是以形式为中心来进行表现？究竟是九色鹿故事的这个内容张力能够体现一种独特的民族形式呢，还是这个各个画家对这个九色鹿主题的实验性探索和这个艺术探索才是真正的民族形式啊？这个就是我这个比较粗糙的分享的结束然后非常遗憾，可能朋友们有很多动画爱好者，结果我讲了很多九色鹿，但是好像讲的动画还不够当然我还会这个主题我还会研究下去希望以后再和大家交流。